爱情没有几字真言，也不能墨守成规。有时爱情是相伴的美，相争的痛，相识的真，而有时相恨的却是相爱的人。情感对话，每周日与您相约，为您讲述爱情的点点滴滴。
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夏雨，
我是海燕。
那么今天的情感对话，我们将为您带来的话题是真不来的爱情。夫妻情侣在一起经常性的会拌嘴吵架，而在一轮硝烟弥漫之后呢，双方总是希望对方赔礼道歉，说一声我错了，才能偃旗息鼓。男生呢希望女生放下自己的控制欲，要相信自己，女生希望呢男生放下自己的偏执心，呵护自己。而就是这份期望与期待呢，让本是相爱的两个人却产生了太多的隔阂，以至于很多时候弄巧成拙，酿成惨剧。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争不来的爱情。我们依然是请来了从事心理教育工作的侯晓凤老师。晓凤老师你好。
夏雨你好，海燕你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好，刚才夏雨讲到就夫妻之间这种矛盾或者争吵的原因，那我这里有个案例啊，刚刚好跟你说的特别的吻合。这对夫妻两个呢，从很相爱，彼此的这种吸引哈，走到了一起，按说呢是件非常好的事儿，可是俩人呢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女孩子呢就想让这个男孩子你陪着我，黏着他，那这个男孩子呢他事业心很强，而且两个人呢觉得，哎呀，我对你做的已经很好了，所以男方一直就在说，哎呀，我对这个女方，我对你已经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所以然后呢批评对方你什么什么什么没做好，
又是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那这女方就说呢，哎呀，你能不能也想着点我，为我着想一点，多体谅一点我啊？这个男方最烦的一个词儿就是你能不能换位思考一下？他感觉这个女方好像像一个站在一个高处哈，总是在指责他。那其实呢，据我观察呢，其实两个人彼此呢并不是没有付出哈，都会为对方做一些什么。
那怎么还会有这些争吵呢？
这些争吵呢其实来自于很多的东西哈。其实我们知道在心理学上呢有这么两个词儿，上星期呢其实我们讲了说关于这个相依相惜，这是一个这个词，就是我们因为彼此的家庭背景啊、个性啊、思维方式啊，还有包括人生目标或者兴趣爱好这个人生目标应该是一致的哈，就有一些的不同的时候呢，但是我们彼此反而很吸引，
所以叫相依
相
惜，
他是处于比方说很有好奇心，想要挑战自己，另外想让自己的生活呢变得更加的多姿多彩，更加的丰富，而另一种呢叫相似相惜，这个相似相惜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诸多因素，特别的吻合，那当然这个呢活起来呢不那么累，但是可能呢在你的生活当中呢也会少了一些的情趣啊，它是这样的一种。
这很难呢，那到底应该是相依相惜还是相似相惜？
到底是哪种的组合方式是最好的？
我觉得其实这里边应该没有一个最好的，而是只有一个，就是你比如我常说一个，按照自己的生命的承受能力，相似的人呢首先他不一定不会完全相爱，那相依的人呢他也会相互吸引，所以你会看到在生活当中呢这两种情形都有，但是更大的吸引力更引起你好奇心挑战的呢可能是相依的。大家可以理解这个哈，因为他感觉是那种互补的，实际在相似相惜当中呢仍然有很多的互补，因为比如说我们后天的家庭环境，我们的原生家庭带给我们很多不一样的东西，这也是一个互补。那时候其实这两个人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有相似相惜的地方，那同时呢我觉得他们也存在有相依相惜的地方，
就是您案例中的两个人。
对，这两个人实际它不是很绝对的哈，我们知道其实男女双方当他们坠入爱河的时候呢感觉非常的美好，所以刚才说无论是相思相惜还是相依相惜的都一样，那这个爱情坠入爱河之后呢其实这只是我们开始，那你想持久的成功的去把这个两性关系呢发展下去保持下去， 那么这个其实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让我想到一个词啊，相爱容易相处难。
哎，这个原来我也常用的词儿哈，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哈。所以其实呢，我们都需要呢去建立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关系的持久呢，是需要我们除了从这个坠入爱河以后呢，到为真爱而努力。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坠入爱河的时候，我们知道有荷尔蒙的作用啊、等等的。当然了，我绝对不是说我们很冒失的就选择了对方的这样的一个作为我的情侣哈，不是这个概念。但至少那时候恋爱的人大家都知道说，哦，我们的眼睛好像会蒙着哈，智商很低。那之后呢，我们就会冷静下来。但我相信我们在选择对方之前呢，我们一定还是有一些理性的、理智的这样的一个分析，所以我们才选择。但是呢，之后呢，问题一定会出现的，因为我们说两个人很陌生嘛，走到一起，那我们肯定会要去，那怎么样进行下去？其实就是需要我们对这个真爱有一个更深的一个认识。那我想呢，其实这个认识呢，主要是我们一定要明白建立关系的规律。否则的话我们就会碰壁哈。那心理学上我们知道说在需求满足理论上呢，他是这样说的哈，说有意无意的我们每个人在这个追寻需求的满足以及这个情感上的互补时候呢，这种需求和互补呢，其实它是具有很强烈的一个吸引力的。那如果我们用爱情呢作为你以为当时的这个坠入爱河这个东西哈，你作为填充的时候，爱情就不再美好。
它是一句俗语啊，你以为的不是你以为的。
这很哲理哈。它而是成为了一种，其实不好听的话讲，它是一种精神疾病了。那男女双方呢，其实我们刚才讲进入爱河，然后我们就投入感情。那呢，我不自觉的呢，就会去找一种有着某种特质的这种伴侣来干嘛呢？其实他的目的呢，很多时候你的期待呢，是用对方来抚慰我童年的时期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或者创伤哈。所以我们说这叫需求满足理论。那刚才我讲的这个其实不是它是理论里的原话哈。那潜意识里呢，其实我们对对方呢都有这样的一种的期待。你来满足我的需要吧，我以前呢有这样的需要，但是呢我现在呢要再投射在你的身上哈。那美国有位作家呢，也可以说他也是位心理学家，因为他也是研究精神病的学者哈。他给这样的一种现象呢，他发明了一个词儿。这个词儿叫什么，就叫投射替代。
投射替代、
这个投射替代我解释解释，他就说我把呢原来的这种原有的这种好的经验或者是其实不好的经验呢，我投射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让他成为一个替代。那最多的表现呢，比方说表现在婚姻当中伴侣当中呢，其实我自觉或者不自觉的时候呢，我都会试图在对方身上找到这样的一个投射替代。你比方说我小的时候我很缺少父母爱，我希望呢，这是不好的一种感受了，那我希望在我将来的这个伴侣身上呢，得到更多的爱，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你看他小的时候，哇，他没有父母的爱，没有家庭的温暖，赶快把自己嫁了吧，或者赶快找一个，真的，所以他就会在造成他婚姻上的这种误会哈，所以找错了，那个是真的，有时候会找错了。还有一种呢，比方说他在家里呢，会被保护得非常好。这是好的健康的一个家庭里，那他呢投射在对方，你也要像我的家庭里爱我一样的爱我。我们稍后说，其实在这对夫妇当中呢，我们看到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投射造成的一种一些的误会或者是矛盾。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在这个投射替代理论啊，就是我们在找伴侣的时候，我们对他会提出很多的要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那么看对方能不能满足这些要求。如果没有办法满足，可能就会产生矛盾。
对，那我们现在说说这两个人哈。比方说这个他们的不满足在哪里。女方呢，她就抱怨说这个男方呢好像永远都是她的事业第一。那谈话内容呢永远都是围绕着她的工作。那因为呢这个男方他的人生目标呢就是要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做出一番事业。那这个呢 他才会满足他自己。我们曾经想过哈，我们每个人都有两大需求，一个是关系感，一个是成就感。无论你是谁，你都跑不出这两大需求。那这丈夫呢，我们看到他很显然呢，他的关系感的满足是取决于他成就感的优先满足。
您能不能再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成就感和关系感？
成就感比如说就是总体就简单来讲嘛，我把事业放在第一位。那这个呢，就是或者说我做出什么样的成就，然后得到对方的认可之后，然后我跟你关系就好了，
就事业心很强。
事业心很强，所以你比如说一个男孩子，我刚才说这个男孩子哇，他事业很厉害，那么这个女方呢经常说哇你很棒哎，然后很支持他的事业的时候，他就心里很满足。他满足以后呢，他就用爱来回报这个女人。当他回报这个女人，他们的关系更加好，然后他在关系感上他有得到满足。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他的优先次序呢是成就感第一位。那这个次序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当我把这个次序由于受伤害而得到的这个次序的时候，他就产生问题了。那其实为什么这样，我们分析就分析这两个人。这个男孩子他的原生家庭呢是什么样呢，就是从小呢处在一种要求批评指责过多甚至是打骂长大的这个孩子。尽管他的是其实这个男孩子是个丈夫是个学霸，他成绩呢永远都是名列前三。但当他不得第一的，他得第一呢是正常的。那他当他是第二第三的时候呢，他就犯错误了。所以他是在这样一种恐惧当中长大的，所以他的成就感就在第一位。那我们再看看女方，她的投射替代是什么呢？说你要全力以赴的，女方呢是啊，她我说说这个男的哈，那他对这个女方的要求是什么？你要全力以赴支持我的事业，你只有伺候我这方面的需求，我的成就感满足的时候，我心情才会好。
就得支持我考第一，
对你支持我考第一，那么我才会满足你的关系感。那妻子呢刚刚好跟这个丈夫的需求呢是次序是相反的，她的关系感呢是优先的，她不指望丈夫呢有太多的成就哈。但其实也并不是了，因为其实她也是因为丈夫的这种聪明啊而被吸引。但是当因为她的次序不同的时候，她没有办法跟丈夫去接纳她这种东西哈。那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呢，她希望感受到对方的被爱被呵护，如果感受不到这些呢，她就会感觉很沮丧不满足，心理落差就会很大。她认为男人呢应该无条件的爱她。那我们看看这女方为什么这样想？她是在父母完全无条件的爱的环境当中长大的。比如我觉得她说了一个例子哈，她说比如说小的时候她很不听话，经常惹妈妈生气，但是妈妈依然爱她，从来没有一刻想过要抛弃自己的想法。那她对于我对我妈妈的伤害呢，她都选择遗忘。她只记得我的好，她永远呢把她妈妈自己的意愿呢放在后面，而优先考虑到这个女儿的想法。都基本上我想做什么呢，我妈就会无条件的支持我，足够的爱我。所以这个妈妈以爱女儿当做一件内心最满足的事儿，这是她妈妈跟她讲的。她还有一件很夸张的事儿哈。你们听听看。
我们最喜欢夸张的事儿。
她说呢，之前有一次哈，这位太太呢，她用妈妈的钱。他的卡花了大概1000多澳币哈，我说的这两个人是在澳洲的，我不说他们是谁，你们也都不认识哈。花了1000多澳币，妈妈呢，我们知道会收到那种短信的提醒，那妈妈的表现呢是非常的开心，哇，说女儿我好开心呐，这女儿都惊讶了，说妈妈我花你的钱，你怎么还这么开心哈？妈妈说呢，我用钱给你买东西对我来说很开心，因为现在因为你已经嫁人了，你已经不在我身边了，这是我能做为你做的唯一的事情。
哎呀，听得好温馨啊。
妈妈觉得自己很被需要，所以她妈妈也感觉很满足。
但这可能是另外一方面的一个哈，我觉得海燕说到有很有可能有这方面的因素。是很有可能，因为尤其是女儿嫁出去的这种妈妈哈。那这个女孩子她很自然的就会用她妈妈对她的爱呢用在对方的身上，她想比较，这一比较呢，她就发现这个爱是他们之间这个爱是经不住推敲的。她觉得自己对伴侣的这种付出 和得到呢，与跟他母亲之间的这种对他的付出和回报呢，是完全不同的。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按您刚刚所说的这个投射替代理论，这个时候他希望他的这个丈夫或者他的男朋友是他母亲的这种形象。
没错，他是，所以我们刚才投射替代的概念呢，就是我要把我从我妈妈身上得到的这个东西，你要成为我妈妈。换句话说，那这个男孩子就是你不要成为我父亲，你要超越我父亲，而对我完全的去。
所以这位女生她其实在娘家的时候可能是一位公主啊，然后她出嫁之后希望自己是一位皇后。
对，这公主病其实我们都会有的哈。所以这个其实是有条件的。它是一个换回理论。那这种真正的爱呢，其实呢，我觉得它是一种无私的爱，舍己的爱，不为自己，以别人的快乐为快乐的一种爱。但是我觉得这个爱呢，还是有一个条件的。
还有条件
啊，它是无私的，但并不表示它完全无条。它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必须遵守一种规律，那对真理的一个尊重，比方说小点呢，就是对夫妻之道的尊重，但是我们要明白，男人要尊重，女人要爱，男人的特色。像这个男方他成就感第一，我怎么样去满足他，那我不求回报，这叫无私的爱。但这个条件是我要了解他，明白他，懂得这个男人到底是什么。那父母的爱呢，我想无条件的爱是没有，他这种无私的爱呢是没有错的。但是第一呢，爱还是要有智慧的。我们将这种爱，就是这种无私的爱呢，应该去传递给我的儿女，让父母爱的生命呢成就在我们儿女的生命当中。这是生命的传承，
让父母爱的生命，
对，就是我教会
子女的生命。
换句话，我们说句通俗的话，就是我让我的儿女懂得去怎么样将来成为他人的妻子，去爱对方，让我呢用我父母的爱去爱我的对方，而不是说我索求对方把父母的爱用在我身上，
其实就是父母教育孩子的一种手段。
对，我们在教育上，其实这是，我觉得从一方面呢，孩子被很好的呵护，长大；另一方面呢，可能我们父母在这方面有一些的欠缺，所以其实这么好的一个长大的孩子，你看他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这值得我们父母去深思。所以只有这样呢，我们的儿女呢才会把被爱的习惯呢，将来我刚才讲投射在我们未来的婚姻当中。不是说期待在那里得到，而是我把这个爱的这种模式呢传递给对方，学会我父母如何舍己啊。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哎呀，我想我总看时间，
您说。
所以呢，我们讲其实呢，爱呢，我想不是争来的，它是一种主动的、自发的、情不自禁的。那他们的问题的症结就是爱的能量都不够了。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爱对方的，其实呢仔细呢想想，其实是经不住推敲的。我们爱呢很多时候是建立在我需要的，所以你达不到我的需要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感受不到你的爱，我怀疑你的爱，信任感危机，爱的信任危机。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小凤姐说得好，就是很多时候情侣在吵架或者夫妻在吵架的时候，我们在指责对方自私的同时，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点其实都反映出来自己很自私。
没错，
所以需要一些换位的思考。
所以一定一个是换位思考，我们一会儿讲怎么办哈。另外一个我觉得实际上是我们动机的问题。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想想，我们是不是真的去爱了？我们是不是刚刚我讲进入真爱的发展当中，这种关系最早，所以你是不是真的爱？那遇到这种事情，我们现在讲讲怎么办哈？我想呢，医治这个，你比方说这个男孩子，就是这个丈夫了，就需要脱离原生家庭的这种捆绑，他需要被医治。就是婚姻呢，其实是成为我们一个医治的最好的场所。它是一个人的生命重新被建立、被成熟的一个最佳的途径。因为对方我们俩赤裸敞开，彼此相爱，这种关系的基础是非常好、非常特殊，只有在这种关系当中呢，我们才能彼此建立起来，那妻子呢，她需要脱离她原生家庭的这种依附模式，她依附我的父母对我的这种爱，那另外我们重新建立起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的轨迹哈。我给他们之间呢，我想呢，我们需要有三个心，希望大家记住这个三个心哈。
三个心，
第一个呢是谦卑的心，就除去 我对你错的这种骄傲的想法，
嗯，
自以为意其实是人一个人最大的敌人。
嗯，
另外一个呢，建立同理心，这是第二个心。
嗯，
所以刚才那个韩燕说的哈，感同身受，哎，
嗯，
我真诚倾诉和去真诚的去沟通，
嗯，
那我将自己的带到对方的这种位置上，进入他的情境当中，
嗯，
去。你比方我们过去有个词儿叫同一战壕，你们可能不知道哈。
嗯，
那我只有在那个战壕里边，我才知道哇，我当时遇到的是什么样的危险情形。
嗯，
我就不会说哇，我不怕死。
嗯，
我才知道那一颗生命对我的重要性在哪里，是吧？
嗯，
那如果是我在那儿，也就是说我的感受是什么，我的需要是什么？第三个心呢是怜悯之心。
嗯，
我怜悯对方的软弱，怜悯他人，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是因为他可怜，
嗯，
不是因为我比他更高，而是因为我也需要他人的怜悯，
嗯，
这个才叫真正的将心
比
心。
嗯，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心里会有一个声音，你很可怜，所以我可怜你，
嗯，
错了，这个其实动机跟根本都不一样。
嗯，
所以最重要的那第一个心就是谦卑的心。
嗯，
所以我们知道呢，婚姻的目的，婚姻的目的不是其实我们想象当中的那种幸福美满，
嗯，
它里边充满了挑战，
嗯，
忍耐，
嗯，
宽容，
嗯，
接纳，
嗯，
饶恕，爱，还有舍己，
嗯，
说其实我很感动，说到这儿哈，
嗯，
所以我们在这个婚姻当中呢，我们其实应该是一个让我成熟的地方，
嗯，
那个美满幸福是我经过生命的成熟而最终得到的，
嗯，所以就像您所说的这三个心，
嗯，
第一个是这个谦卑的心，
嗯，
第二个是同理心，
同理心，
第三个是可怜对方的心，
怜悯，
怜悯
不是可怜，是怜
悯，怜
悯
之心，
怜悯
之心，
所以这三个心是相互在一起不可分割的，
没错，而且它是相互作用的，
对，你必须先谦卑下来之后呢，
对，
你才能去同情对方，去有这建立这种同理心，
没错，
那么当你建立这种同理心之后，你才能知道对方的弱点在什么地方，
是是，
嗯，
其实对方的弱点我们也有弱点，
嗯，
所以我们彼此建立对方，除去对方的，你建立对方的时候才会除去弱点，
嗯，
另外我想最后说一点，就是还有就是我们要看他人比自己强，
嗯，
除去我们眼中的良木而看到呢，
嗯，
其实我们自己可能比别人差得多，
嗯，
但是我们呢不知道，所以我觉得骄傲是真的是一个特别大的大敌，
嗯，
那另外呢，我们其实可能现在觉得束手无策，
嗯，
我觉得好的建立好的观念，
嗯，
有好的起点，改变我们的观念，
嗯，
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才能够把这样的婚姻进行到底。
没错，很多人其实都是在滞留在一个点里面，
嗯，
没办法出来，钻进一个死胡同，
嗯，
所以一定要从这个死胡同里面走出来，
嗯，
才发现外面广阔的世界，这个时候才能去解决一些难以棘手的问题。
对，
嗯，
最后我还想说一点哈，
嗯，
我们寻求学会寻求帮助，
嗯，
可以找一位呢对婚姻有着一个清楚正确真理的认识，
嗯，
另外呢有来自于真理的智慧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导师，
嗯，
来帮助我们，
嗯，
当然他最好是他有好的婚姻，
嗯，
或者是他有他很多的这样的人生经历跟经验来带领我们，
嗯，
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可能对我们呢啊，做我们的榜样，其实人需要一个榜样，
嗯，
在我们身边成为我们的帮助者，
嗯，
那肯定会对我们的婚姻有很多的好处，
嗯，
当然了还不行的话听我们的节目，
嗯，是小凤姐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生导师，其实，
哎，谢谢，
嗯，好，听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情感对话，
嗯。